我们读两个地方的圣经。第一个地方呢，是在旧约《生命记》第八章第十七节。旧约《生命记》第八章第十七节。找到了没有？第八章第十七节。找到的人请你抬头。好，找到的人我们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。再读一遍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新约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来，一二三。再来一遍。好，我们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我们是一群何等有福气的人，我们居然可以成为你的孩子，我们可以在这几天的中间一起来欢唱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分享我们看到你在我们中间诸般的恩典，我们就向你顶礼，向你感谢。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下午这一点点的时间，求你用着这一点的时间，再一次的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。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听见你的话，相信你的话，以至于你的话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跟随你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下午我们要谈的是金钱。那金钱这个东西，我猜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某种程度的认识。譬如说，我们会认识从很小慢慢长大一点懂事了，我们很小的时候是不知道金钱是什么东西。我小的时候每年到过年，总有一些大人给我们压岁钱，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，所以我妈妈说，压岁钱拿来给我，我帮你们保管。我很高兴就给他，因为这个东西在我手上没有用，我不会用，我就给他。等我大一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好用啊，所以我拿到压岁钱我才不让他知道呢。我拿到压岁钱我就往那个村庄里面那个小店跑。你知道到了这个过春节过年的时间呢，村子里面所有其他的店呢都是打烊关门的，但是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店呢，它大门是关的，它后门是开的。那那个店是卖什么的呢？就是卖糖果啊，卖一些小玩具啊， 还有很多那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就是你去抽，你可以抽东西，然后抽出来会告诉你会得到什么。我们就是一些这样，都是一些小孩子的东西，是专门是小孩子的店。那个店呢，春节时间它大门是关的，后门是开的。那我一定就拿着那个钱呢，就冲到那里去。因为我们平常实在是很穷，什么都没有，根本没有什么零花钱这个概念，听都没有听过。就过年拿到压岁钱就赶快去用。那个时候我心目中的金钱是什么呢？就是可以让我得到我想得到的一些东西。什么是钱？钱就是让我可以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好用，所以我从很小就很爱钱。这个东西真好，真好，想吃的也可以。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去买炮啊，买一些炮放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再大一点发现，钱不只是很方便啊，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啊。后来发现钱其实它是代表的一个身份，它代表的一个地位，它就不只是钱而已了。所以金钱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概念，而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不要别人教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爱，但是我们很少人知道所有很有英文叫 powerful， 就是很有能力的东西啊，都是非常的危险的东西。我们都很爱钱，但是我们很少人知道钱很危险。我在美国40多年了，我这40多年我没有看过一对夫妇刚刚来美国念书，特别是早年来念书的人跟现在来念书的人是不一样的。早年来念书的人都是跟我一样的穷的要死的，他不管从哪里来都穷，台湾来的也是穷，大陆来的更穷，反正我们都穷。那个时候这些穷学生呢，也有结婚的，你没有看到一对夫妇吵架离婚的，一对都没有，连吵架都不吵架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到美国不是只有念书啊，都要打工的。虽然我们有拿到一些奖学金，但是我们很爱钱啊，而且我们很珍惜赚钱的机会啊。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小时，在我那个年代哈，拿到2.5块美金的工资啊，你们今天听到一定会觉得笑死了，谁要干呢？对吧？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，如果你告诉别人我一个小时拿2.5块，你尾巴都可以摇一摇的，你是很骄傲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那时候只要有打工的机会，做不做？拼命做，打一个工不满意，打2个工啊！再加上念书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累得跟死狗一样。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同学，他骑脚踏车，那他打工是做什么呢？是送外卖。我有一天碰到他，我说你怎么变日本人了？我为什么说他变日本人呢？因为他头上啊用白布啊包好几圈绑起来。我说你干什么学日本人啊？他说不是学日本人。我说那怎么了？他 他说骑脚踏车睡着了，撞在树上了。骑脚踏车可以骑到睡着，你想想看，够累了吧？那真的累得不行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人穷的时候，我没有看过我的同学，我的那些教会认识的，还有一些福音朋友，穷的时候吵离婚的，没有。穷的时候拼命赚钱，拼命赚钱，拼命赚钱呢、啊。就想有一天有钱就好了，对吧？什么时候吵闹离婚呢、啊？都有钱以后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钱非常有能力啊，它会改变一个人啊。钱非常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你没钱了，你要干坏事，你干什么坏事？去偷。有多大的坏事啊？你去没钱的人去偷东西，你能偷什么？你能够偷的很少啊。去抢，你恐怕也没那个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跟那些又黑又大的站在旁边啊、哦，你抢你小心啊，人家要打不打死你啊，对吧？而且在美国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别的东西不多，我们枪多。我们刚去美国的人没枪啊，我们要去抢别人，呵呵，那你不是找死吗？对吧？所以没钱的时候你干不了什么坏事。什么时候干坏事啊？有钱才能干坏事嘛。养小三要不要钱啊？啊，要很多钱哦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贿赂要不要钱啊？啊，也要钱嘛，对不对？很多的坏事，很坏的坏事都是要用钱去做的，所以钱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东西啊。这是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啊，千万不要贪财啊，千万不要贪财啊。特别旧约圣经有一句话，我当初读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不同意，我希望上帝没有说过这句话，我假装我没有看到这句话。这句话说什么呢？他心中想要急速发财的，这人必然有祸。我说他在讲谁啊？就是讲我嘛。我到美国的，我的美国梦是什么？我的美国梦其实不是发财啊，我那个梦还是想要得诺贝尔奖金的、啊。但是说白了，这个我就是很希望很快的得到我想得到的。那他说心中想要急速发财的必然有祸。哇，看了吓死我。然后就觉得不一定是真的，继续很努力的赚钱，很努力的要去想要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。但是我从来不知道那个话是真的，因为心中想要急速发财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就贪爱钱财，钱财就成了你的偶像，你基本就是活着为了赚钱。一个人活着为了赚钱是很悲哀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用什么赚钱？你以为你用什么赚钱？有的人说，哦，我用我的头脑赚钱，有没有听过这种人？有人说我用钱赚钱，有没有听过？都有，对吧？但是我不管你是用头脑还是用钱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是用你的命在赚钱。想明白了没有？ 每一个要赚钱的人就要把他的生命投资在他所做的事情上，同意不同意啊？啊，同意吧？好，现在听清楚，你拿命去换钱，因为你现在没钱嘛，你希望很多钱嘛，你希望很快就有钱嘛，你拿命去换钱，现在你换了很多钱，命可能没了。多少人为了赚钱赚到后来身体完了，我的一些朋友每天晚上的应酬啊，不是喝一顿的，是三顿的。你知道在香港、在上海、在北京那些做生意的人，天哪，真的是拿命啊去换钱啊。哎，我劝他的时候他还笑我，你不懂得享受人生啊，哦，你看这个喝的多爽啊。等到有一天肝癌，等到有一天车祸，等到有一天发现有了钱没了命，傻不傻？真的很傻，你知道吗？你用钱换来命，不，你用命换钱。可是我问你，有一天当你快没命的时候，你把所有赚来的钱想要换命换得回来吗？所以你在做一个最奢本的生意，听清楚吗？那很多人跟我讲啊，照你这样讲我们不要赚钱了。我说谁说的？我们努力的工作不是为了赚钱，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这个观念，我们努力的工作是为着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可以成就。我们努力的工作是在工作的中间，我们这个人可以变得更有管理的能力，更有分辨是非的能力，我们这个人更忠心，更勤劳，这些都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建立的品格。所以基督徒努力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是为着服侍神，为着让神得荣耀。钱是什么？钱是耶和华赏赐的。大部分的人都听不懂这句话，我当年也听不懂，我觉得钱是我赚的，我这么努力才赚来的。可是圣经说不是的，钱是耶和华给的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的健康、你的聪明、你的智慧、你的机会，你以为是碰巧吗？是神早就替你在那里安排的，是神给你的。为什么别人没有那个机会？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个聪明？是神给你的。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念的《生命记》讲的，神最怕的就是他的孩子以为他赚的钱是自己赚来的，他不晓得是神给他的，是神借着这些事情给我们的。我们工作不要为钱，因为为钱不值得。你工作为了神有永恒的价值，钱是神给的赏赐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经历过，你有的时候赚钱你都搞不清楚怎么这个钱就给你赚到了， 莫名其妙的，怎么钱就来了？那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到钱说走就走，哎，你怎么算都算得很好的，你认定你是这个是大好的投资，结果血本无归。你经历过这样事的人就懂了，钱财是长翅膀的，这是圣经的话，是长翅膀的，会飞的，它可以飞来，它也可以飞走。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不要把你的眼目放在钱财上，你把你的眼目放在跟随神上。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他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神已经做了这么大的牺牲，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万物，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你需要的东西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背过吗？大部分的基督徒背过，这是诗篇的话。他是我的牧者，我一定不会缺的。那如果你跟我讲我现在缺啊，我说你不缺。我明明缺，我说你不缺，你凭什么说我不缺呢？我说因为你现在的所谓的缺，是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，并不是你没有得到你需要的。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，但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很少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一辈子穷过，我这一辈子没有真的富过，但是我比很多人都富足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一个人富足不富足啊，不是看他拥有多少。我很多朋友拥有的东西比我多得多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真的是佩服他，有一天居然跟我讲，哎，最近真的很倒霉啊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10亿美金没了。这我听不懂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10亿美金啊？我没办法，我没有那个概念，你懂吗？你有吗？后来有人告诉我，10亿美金啊，一张一张100块美金啊，摆在你面前，不管你现在几岁，你就一直数，一直数，一直数，数到你死，你绝对数不完。这叫10亿美金啊！我在想，天哪，你可以10亿美金就没了，然后好像他也没有跳楼，也没有什么活不下去了。他讲的就好像跟我觉得，哎呀，昨天真倒霉，车子被撞了，损失了2000块美金，差不多同样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请问你，他富足还是我富足呢？他有他的钱，真的多，多的多的不得了啊！他白天在赚钱，晚上睡觉还在赚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投资是全世界各地嘛，所以睡觉的时候别的地方没有睡觉嘛，还有人替他赚钱嘛。但是他比我贫穷很多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常缺钱啊。你知道事业做大，你就是缺钱啊。
啊，调钱啊，调过来调过去，哇，他真的是很辛苦很用脑筋，这个人很聪明的。哦，那个汇率啊什么，他的那个预测都很厉害的。但是他常常缺钱啊，很头痛，他有的时候就要去打电话给银行，然后跟银行讲说，哇，你要借我多少钱。当然他是够厉害，所以他电话一打去，人家银行都借他的。但他要借钱的，我在我名下有所有的财产加起来，他的零头都不到。但是我比他富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他讲，我从来不缺钱呢、啊。你常常缺钱呢、啊，他有的时候很头痛啊，就。你知道有钱人很奇怪的啊，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祷告，都会打电话来说，哎，拜托一下，我现在要投资一个东西哦，你帮我祷告啊。我说祷告什么呢？他资金没有到位啊，哦，还差多少这样子，你帮我祷告。所以我很知道他常常缺钱啊。那我跟他讲说，我从来不缺钱啊，我真的从来不缺钱啊，我自己的生活从来不缺钱，我服事上所有的服事我从来不缺钱啊。我办一个学校专门训练人怎么读圣经，我这个学校一年要花几十万美金啊，我不收学费，我不要我的学生去募款，我自己和我所有的同工，我们从来不到任何一个教会去跟他们分享意向。什么叫分享意向？就是要钱呗。而且有一个欧洲你们可能都认识的有名的传道人还教我，他说你要找一些有钱人当你的董事，这样你学校才会有钱啊，他们做了董事不捐钱就不好意思啊。他问我你的董事都是谁，我告诉他谁谁谁，他一听他就昏了，他你这么蠢啊，你找的全是穷光蛋，都是传道人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不缺钱啊。2003年到现在，不收学费，不募款，不没有写过一封信请别人奉献，每年几十万美金就自动飞到银行里去。世界各地神就感动他的儿女，就会支持这个工作，因为这是神要做的事，神要给钱嘛。所以我们从来不缺钱。我跟他讲，我说你真的很穷啊，你常常缺钱啊。我说我真的很富有啊，我从来不缺钱啊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说，哎呀，我没有钱要做什么事，没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一定要学会的一个重要的功课。你如果你的钱财是你的，是你的，我就保证你永远不够。很奇怪哦，你再多你都不够。如果不是你的呢？如果都是老爸的，你永远不缺，有意思吧？有一阵子在我家里有一个英文查经班，有一个韩国弟兄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，他参加了很久，大概有两年吧。有人问我，他说 Peter， 我跟你们查经已经查了两年了，我发现呢，你跟我所认识的传道人完全不一样。
我什么地方不一样？他你从来没有讲十一奉献啊，你从来没有讲基督徒你赚的钱十分之一拿到教会来啊。我说因为圣经没有讲嘛。哦，他说我们牧师天天讲啊，每个礼拜都讲啊，要叫我们一定要奉献啊，不可以偷神的钱啊。我说哦，那我也不好批评别的牧师嘛，对吧？我就说哦，那他下面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，他说这样吧，我干脆转来你们教会聚会好了。我跟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因为来我们教会啊，我们是不讲十一奉献的，但是在我们教会啊，我常常讲每一个基督徒要把你一切的所有都献给神。我们是讲十分之十奉献的，你的命、你的时间、你的钱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孩子，通通都要献给神。他听我讲哦，他就在那里，嗯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他说十分之一给神哦，我还有十分之九呢。你们这个十分之十都给神，那我有什么呢？哎，他的逻辑你听懂吗？我跟他讲，十分之十都给神，你有的就是神的自己。你什么都给他了，你做什么呢？你做他的管家，你替他管钱，所有的钱是他的，你好好的替他管，他说可以花你就花，没有钱也花。为什么？因为到时候就有钱。真的，我们有一次我们的礼拜堂不够大，要扩建，请了建筑师，在那个年代哦，不是现在，现在可能要翻倍了，给我们估价$1,000,000。我们说我们手上有多少钱，看了半天我们手上有12,000元。我们的同工说100万，我们只有12,000元，我们开始好好的鼓励弟兄姐妹奉献，鼓励大家好好祷告，然后请他们回去写认捐书，说我愿意捐多少钱，然后来统计一下，看看我们可不可以盖。我们另外有几位同工就说不要，你统计来统计去，你也不知道你统计的对不对。如果统计出来说我们有120万，你盖了，盖了一半只有50万，怎么办呢？人家写了不一定会给钱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统计回来只有30万，那我们盖不盖呢？就不盖了吗？我们做决定不能够根据我们有没有钱，我们做决定要根据神要不要我们做。啊，我们就说好，听你们的，我们祷告，看神要不要我们做。祷告来祷告去就问了，你们觉得神要不要我们做呢？每个人都说要。那没钱还做吗？都不讲话，都不讲话，每个同工都不讲话。那最后我就很辛苦了，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所谓的负责弟兄，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怎么样的管理教会，在我们那边负责弟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，所有讨论都讨论了，最后他说干还是不干就是他，那偏偏就是我坐在那个位置上是要命了，那我是说干还是不干呢？我要说干，天哪，12000块，100万，我把我房子卖，那时候我房子大概可以卖20几万，也没用啊，对吧？我总不能把老婆孩子卖了吧？要盖，有一点可怕。不盖呢？那明明祷告里面就觉得应该盖啊，因为是老爸说要盖啊。后来我自己真的在主面前祷告，我说老爸，我是奉献给你的人，我的一切都在你手上，我的家，我的教会，我所有服侍的都在你手上，你说要盖，你做主，你负责，我搞不定了，我们盖了，如果这个决定你不喜欢，求求你啊，在我签约之前啊，出点什么事，你们听懂吗？因为出了事我就可以说，哎，我们祷告错了，我们不用盖了，对吧？结果啥事也没有啊，一帆风顺了，到时候那个建筑商就来了，签约吧。我告诉你啊，签约手都会发抖的，这签下去就要给钱的呀，每个月要交多少，每个月要交多少，哦，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啊，那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每个礼拜天呢，我就等那个会计啊，那个收钱的弟兄姐妹啊，他们管钱的，把奉献箱里面的钱拿出来，我就是在等他们算了，因为我很怕，万一不够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从开始盖的那个月，到完全付清了所有的钱的那个月的这中间的时间，每一个月进来的钱刚好就是要付建筑商跟我们要的钱，然后最后一笔付完了，再下个月没有付奉献进来了，没有多余的，就是我们平常教会正常的奉献的，关于建堂的就没有了，很奇妙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如果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，你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信实可靠的，所以你不用把钱抓在你手上，你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继续做钱财的奴隶，你现在是管家，是神的管家，你替神来管这些钱，用这些钱，让这些钱将来在神的国度里边可以发挥最大的用处。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，我父亲信主没有几年的时间，神就给他一个看见，他有一天找我去，他说，儿子，爸爸认为我这一辈子到老了，神后来给我留下的一点财产，留下的一点钱应该都是神的，所以我不会给你们，我会让神来使用这些钱。所以我很感谢他，他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我告诉我的孩子， 神交给我所有的钱都不是你们的，是神的，因为我是管家，我来管。我要怎么管呢？我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管。神让我怎么投资在哪里，用在哪里，帮助什么人，做什么事，我就会那样的做。所以你们呢，我给你们的就是我可以给你们最好的教育，我给你们的是我用我一生的时间让你们认识主，跟随主，这是我留给你们的遗产，不是钱财。我的孩子后来长大了，后来做事了，到今天，几年前当我得癌症，我要跟我的孩子讲话，因为上了手术台不一定下得来。我跟他们说什么呢？我说，孩子们，爸爸剩下的钱大概你们都没有了，因为神没有感动我交给你们，这个钱会交给你妈妈，让你妈妈来管理，来看怎么用。两个孩子跟我说，爸爸，不要说你生病了，你就是不生病啊，我们也不要你的钱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我并不了解我孩子的经济状态，我很少问他们啊，你赚多少钱啊，你们有多少钱，我从来不问的。哎，有一次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，就是等我病好了以后，我才发觉人家都比我有钱，当然不要我的钱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问你啊，你的孩子如果有出息，他会要你的钱吗？他不会要。你的孩子如果没有出息，他要你的钱，请问你给他钱是爱他还是害他呢？听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今天要记住，你如果要做一个奉献给神的人，你真的要老老实实的听神的话，跟随主，你在金钱这件事情上一定要过关。你不可以再做金钱的奴隶，你不可以再为着钱工作。你要像哥罗西书那里讲的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。你为着神来做，神把更多的钱交给你让你管，这是神对你的恩典。神觉得你太多的钱很危险，你会害了你的家庭，害了你的孩子，神把你的钱拿走，是不是恩典？还是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很多的人呢，很悲哀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上。我们以为我们有多少钱，有多少钱，有多少钱啊，我们可以安心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，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有一个财主啊，哦，很厉害啊，他是种田的，哦，种田可以种到变财主，你以为容易吗？非常难的，这要多聪明的人才可以做得到。他变成了财主，他盖仓房，要把旧的拆掉盖新的，容易吗？非常难，那要好大的智慧。什么时候盖，盖多大的，调配不当你就死定，对不对？
有没有看到很多企业就是因为扩充的太快而破产的？所以这个人管钱真的很聪明啊，他聪明到一个地步，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很满意了，他觉得我现在的钱够多了，够多了，够多了，所以他跟他自己说什么？我的灵魂啊，你现在可以吃喝快乐，安安静静的享受吧，是不是？神说什么？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今夜就要你的性命。我们千万不要傻，我们还以为我们有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，像你们中间可能人家觉得自己还有一百年都可能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明天？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晚上为什么要你们做那个写一封信给你的配偶？是你真的要很严肃的想想，如果你没有明天呢？你不要假设你一定有啊，同意不同意？那你要想一想，如果今天是你最后一个今天，明天是你最后一个明天，请问你，你要跟你的配偶说了什么话，你将来都会觉得不后悔？我该跟他讲的我都讲了，所以我不后悔、那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活在地上要记得，我们的安全感不在乎金钱，我们的安全感不在乎健康。我看我的家庭医生呢，看了几十年，在我得癌症之前呢，我看这个家庭医生看了几十年，这个家庭医生有时候跟我开玩笑啊，他说我的病人如果都像你啊，我会饿死啊，因为我每年去看他干什么？抽血，做个检验，尿一尿，然后就跟你讲，怎么什么都是 OK 啊，我是健康宝宝，你知道吗？哪里我做梦都梦不到有一天一检查，他吓坏了，我也吓坏了。告诉您，就是癌症了、那是很伤感情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碰到这种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件事：你的安全感不建乎，不是建筑在你的健康上，你的健康靠不住的。你觉得你今天很厉害很厉害，我告诉你，再厉害的人上帝吹口气你啥都没有。我们的安全感必须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身上，我们相信这一位神他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相信这一位神他是为我们预备的，是眼睛没有看见，耳朵没有听见，连想都没有想过的。这是我们信的神。你如果真的知道这是我的神，他是这么好的一个神，我的安全感在乎他。我再讲我女儿讲的那句话，针对有关系就没关系，你跟耶稣的关系好，放心吧，你安全得很。我回首看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走过的路，有许多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很爱我，都跟我说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你这个太，你这样子太危险啊，你这个怎么样啊？但是我回头一看，没有一样我需要注意的，因为我的神他比我厉害多了，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都给我搞定了。为什么呢？要跟他关系好嘛， 那你跟他关系不好怎么办呢？是找别的代替品呢，还是努力的开始建立跟他有好的关系呢？这个是你要想清楚的。你来到这个营会，你不是学一点知识而已，你真的是要很诚实的省察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。你在钱财的事情上，你是钱财的主人管家，你还是钱财的奴隶？你要问自己啊。你如果今天还是奴隶，你赶快求神赦免你，求神释放你，不要做奴隶。做钱财的奴隶很苦命的，很苦命的。你做钱财的主人很幸福的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基督徒花钱随便不要想的呢？不是的，基督徒是管家。什么叫管家？管家的意思就是有一天要交账的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。请问你，神交给你的钱，你将来见主的时候，主会问你钱怎么用的？你是怎么用的？你用的那些方面主喜欢不喜欢？那个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好管家。那我再多说一句，管家不是只管钱哦。神给你的聪明智慧，你有没有好好管？再多说一句，神给你的孩子是不是神托你管的？你有没有好好管？你要交账的嘛。哎，你见主的时候，你不要跟主讲，主啊，我没办法，我这个孩子他就是这样啊。你那个交不了账的。你如果真的是尽心竭力的，你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做神要你做的，孩子没有管好，有没有可能？有的。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很好的王，他的儿子很糟糕的？有吗？圣经有没有一些很坏的爸爸，他的儿子挺好的？有吗？所以重点不是你的孩子将来变什么样， 听明白没有？重点是你怎么做的，你怎么对待你的孩子的，你是不是一个好管家？这个才是重点。我们常常把重点搞错了嘛。我们重点就是他听话就好，他做我觉得他应该做的事就好。不是，重点是你可不可以交账，你可不可以交账。神给你的家庭如果很幸福很快乐，好不好？非常好，我们感谢主。神给你的家庭很不好，你碰到没良心的，是不是就一定倒霉呢？不见得。你可以在主的面前说，主，我把这个家奉献给你，破碎的家也奉献给你，你来使用，你开始做这个破碎家的好管家，你就做神要你做的，用你的这个破碎的家去帮助一些人的时候，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好管家。所以千万不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什么叫好，什么叫坏。
你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，我们是管家，我们要跟老爸交账。你明白了这点以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金钱不会再捆绑你，不会捆绑你，你会开始学，哎，地上啊，管钱啊，管理钱财，有没有一些工具的？譬如说做预算啊，对不对？譬如说投资的计划，风险的评估，有没有？都有。你做管家可不可以用这些方法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知道你现在要做的是老爸叫你做的，然后你就好好的做。你可以用地上一切的方法，可以，但你记住，不要为了钱财而去做，要为神去做，要讨神的喜悦，将来跟主交账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别人面前可以假装，但是我们在你面前必须诚实的说，太多的时候金钱是我们的偶像，我们太多的时候贪爱钱财。求你用着这些话开我们的眼睛，释放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钱财的管家，所有的钱财是属于你的。但愿我们为你就学着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